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是关于婆媳之间的。这个婆婆在家是个土皇上，她得理不饶人，没理便三分。但是呢，专横的婆婆在小儿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竟然能给自己女儿道歉了，正仿佛和善的春风吹进了屋里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。我22岁嫁给丈夫，结婚后我们就自己过，住的是楼房。结婚刚半年，一天清晨5点钟，我们还没起床，婆婆就拿着她的备份钥匙到我家开门进屋了。我们起来看见坐在沙发上的婆婆时都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婆婆啥时候进屋的。丈夫就问，妈，你有事啊？婆婆却反问，非得有事才来呀。丈夫也有些不悦，但不敢惹她妈。她说，那你怎么自己进屋了？婆婆一听立刻说，我出钱买的房子，当然想进屋就进屋，还得告诉你呀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忍不住说，给我吓一跳，这么大早起来怎么屋里就进人了呢？我一吱声，婆婆更不让份了，胆子那么小啊。这时丈夫拽一下我的胳膊，示意我别说了。我是婚后才发现，婆婆在家里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，俨然就是个土皇上，公公也得听她的。她专横不讲理，得理不饶人，没理便三分。既然丈夫让我别说了，我也就不吱声了。我不爱跟婆婆计较，认为她是没文化的人，但是心里经常十分生气。婆婆说话常带刺儿，指桑骂槐，我经常为这和丈夫吵架。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为标准，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要求自己要善待婆婆，可是要这么做呀，还真不容易。记得是我修炼的头几年，无意中发现婆婆跟踪我，还发现了2次。我一想，我这个人粗心啊，发现的就这2次，没发现的说不定多少次呢。我的心里啊就气得够呛，这明摆着嘛，丈夫在外边打工开车，婆婆怕我找人呗。我心里是过不去呀，就跟一位法轮功同修说起了这个事儿。同修对我说，咱们是修炼人，不跟他一样，你也得换位思考一下。你儿子要在外头打工，挺长时间才回来一趟，你担心儿媳不？我一想也对，我们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都得找找自己。这一点就是我们修炼人跟常人在本质上的区别，我得用修炼人的方式去面对。后来随着我对修炼认识的提高，我对婆婆呀也逐渐真的变了。到了这2-3年，婆婆身体开始不好了，经常咳嗽，上不来气儿，天一冷就感冒，一感冒就得住院。有一回感冒，婆婆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到，她无奈之下就给她大儿子打电话，让她大儿子带她看病去。每次婆婆有病住院呢，都是2个大姑姐和我管，大伯哥和大伯嫂都是不管的。这回我知道婆婆住院的时候去看她，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。大伯哥看我去了，立刻说，我回去了。我说，你回去吧。大伯哥走后，我留在医院照顾婆婆。婆婆跟我说，你大哥这几天跟我闹得够呛，说我就整他，不让别人来，让他一人在这儿盯着，就不心疼他，这下你来就好了。第二天婆婆跟我说，你大哥护理这几天，我想给他钱，省得他回家还生气。我说，行啊。婆婆又说，给他钱我也没有，就得你们和你大姐二姐拿。我一听才明白，原来这才是主要的， 我说，那告诉我大姐和二姐没呀？他说，跟他们说了，都同意，就剩你家了。听到这儿，我心里开始翻腾了。我想着，大哥护理这几天就给钱，我护理怎么不给钱呢？不但不给钱，我还得给他拿钱，哪有这个理呀？我老大不愿意，就跟婆婆说，那我也没带那么多钱，明天早晨我回去一趟。婆婆说行。隔天早晨，我回到家就赶紧学法，因为大法修炼要做到真善忍。我现在这状态不是真善忍啊，我得赶紧学法，找找自己的问题。我拿起大法书转法轮就开始读。这本转法轮可珍贵了，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法。我静静地专心地学法。那天有一段法重重地提醒了我。大法师父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在个人的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，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后来我又学到师父说，都是常人中的状态，谁今天惹你了，谁惹你生气了，谁对你不好了，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，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。学到这儿，我的心就慢慢平静下来了。我知道了，现在不就是我这个计较利益的心理让我愤愤不平吗？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争取过好这一关，我得看淡看清。于是我把钱给了婆婆，然后婆婆又把4500元钱给了大伯哥，这事就算平静地过去了。去年正月14，我看婆婆在发烧，坐下去站不起来，去完厕所连提裤子的力气都没有，我就送婆婆去了医院。这次住院可不像以前，这次呀，婆婆根本不能自理，大小便都得在床上。我每天是接屎倒尿，还得洗。婆婆的个子高，又高又胖，我身高1米65，身强体壮，连我这么好身体的人，婆婆每次大小便之后都把我累得一身是汗。婆婆都不好意思了，说，你妈你也没这么伺候过吧？我说，没事儿，您这不是有病吗？这回婆婆住院，我搭钱又出力，但这回我的内心真的是毫无怨言的。半个月后，婆婆出院了，但并没好。二姑姐说，让婆婆去她家养着，继续吃药，不住院了。二姑姐对我说，你也去，我怕我一人弄不动我妈。我答应了，就和二姑姐在她家伺候婆婆。二姑姐家是3居室的房子，姐夫跟孩子都在南方，我们3人一人一屋。我每天上午都到婆婆的屋里坐一会儿，跟她唠唠嗑，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过去坐一会儿，婆婆可开心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婆婆屋里的沙发上，她看着我说，你看你脸现在多光溜，脸色还好看，以前净是疙瘩，现在都没了。我说，我学大法学的呀，练功练好的，这得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我伺候你也是学大法学的，是师父让我这么做的。她说，啊，还多亏你以前脸上有疙瘩，要不你怎么能看上我儿子呀？我说，我嫁给他呀，是前世跟他的缘分大，跟别人没缘分，这是有姻缘关系的。我每天跟婆婆唠唠家常嗑，也把修炼人的认识讲给婆婆听。有一天早晨，婆婆把我叫过去，对我说，小唐啊，这是我家屋里柜子和箱子的钥匙，你回去把里边值钱的东西都拿来。我一愣，问，值钱的？什么值钱的呀？婆婆说，就是房证最值钱，楼房和平房的都找来，还有个金戒指，还有别的也找来。这时二姑姐也过来说， 我妈这可是破例了，头一回，给你机会了，你可得把握住。我听了，不知道阿姑姐啥意思。阿姑姐把我叫到外头，说：你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找出来，找细点儿。以前我妈可不是这样啊，今天反常。以前老怕咱们知道她那点东西，今天这是咋的了？这时婆婆又叫我：小唐啊，我还有话说呢。我又回到屋里，婆婆又交代了我一些东西，金项链、金戒指，还有一些银镯子、银勺、银碗筷，还有羊毛衫、衬衣、衬裤等等，都让我给她找。有些东西让我直接拿家去，说要给我，有些东西婆婆也忘了放哪儿，让我挨排翻。回家我就去婆婆家找东西了，两套房证和契证很快找到了，但是金戒指和金项链怎么也找不着。想起二姑姐说细点翻，我就把每个衣服包都打开，一件衣服一件衣服的兜里都摸了个遍，结果在一件红色披肩里找出一个心形的小盒子，还挺精致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个带坠儿的金项链，一个金戒指，一个白色戒指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把找到的东西全部都给婆婆拿去，问她：你看看是这些不？要缺的话，我再回去找。婆婆一样一样看完，满意地说：对，就这些，一样也不少。接着婆婆拿着金戒指和那条金项链对我说：这两样给你。我一听这可不行，就说：给我一样就行，这个戒指给我二姐。二姑姐这时去厨房做饭去了，我知道她是故意回避的。婆婆却说：不行，这戒指啊，是你老公公年轻的时候给我的，是他家祖传的，不能给外人。听婆婆这么说，我真是过意不去，吃二姑姐的，喝她的，住她的，还得伺候着老人，却把人家当嫁出去的外人，人家听到是什么心情啊？我就说：那这条项链给我二姐。婆婆想了想说：那这项链给她吧。虽然婆婆把那条项链给了二姑姐了，但是晚上二姑姐又给我了，说：我妈是想全给你的，还给你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有项链。我知道这是婆婆对我的认可，但我真是过意不去，还是坚持给二姑姐。她不要，我就说：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回家了。这下二姑姐害怕了，很勉强地收起来了。那天过后，我还是每天跟婆婆唠唠嗑，告诉她人得多积德少造业，这样对自己不论是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好。一天我和二姑姐包包子，我们商量吃多少包多少，剩下的面和馅儿明天吃再包。结果中午吃完，婆婆说好吃，下午还让包，我俩下午四点多钟又包。包子正好了，粥也好了，叫婆婆吃饭，婆婆却说：不吃，装馅儿的盆也不盖，落得尽是灰。二姑姐听完一愣，半天才缓过劲儿来，她生气地说：咱家屋里这么埋汰呀，还全是灰。我听了也乐了，跟婆婆说：哪有灰呀，屋里这么干净，再说装馅儿的盆我盖上了，这不这盖儿啊还在这儿呢。这回婆婆不吱声了，坐下吃饭了。吃完饭我正在刷碗，这时我听到婆婆跟二姑姐说：别生气了，是我错了，错怪你了，这话拿起来就说。二姑姐笑了，说：妈，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话，让人伤心。哎呀，一辈子专横强势的婆婆竟然向人道歉认错了，我很震惊，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头一次。我听了也乐了，我知道这是法轮大法祥和美好的法光，仿佛和善的春风吹进了屋里，我感慨不已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